马其顿，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了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她素来敬拜神，她听见了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她和她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是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的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亚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对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禁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令，就把他们陷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钩。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上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而地大震动，甚至监牢里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要拔刀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怎样才可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都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感谢主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其实讲这篇信息呢，既很有意义，也很有挑战。得享安息的实际啊，这个今天的主题啊，因为我们在查的很多地方呢，都讲了不少关于安息的信息啊，因为这个信息呢是不太那么容易理解的。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应用是另外一回事儿。其实真的在现实当中要应用得享安息，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我们稍微熟悉一点圣经的人呢，就知道圣经里边有一句话，这个是神界的大先知以赛亚讲给以色列人听的，对吧？那么这个记录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30章15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凡是在讲话之前的时候罗列了很多头衔的。那表示下边的话肯定很重要，对吧？你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是吧？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啊，这表示下边的话肯定很重要。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看这个多厉害啊！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救吗？信耶稣得救，信耶稣在乎什么呢？在乎归回安息，对吧？要竭力进入那安息，那安息就是得救。对吧？然后你们得力，得力很重要吗？当然很重要。你做很多事情都需要力量，对吧？需要勇气。你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个平静安稳不是你啥事儿都没有的情况下，你说我现在很平静安稳，那个不是真的，对吧？那要在大风大浪、在大冲击、大打击的情况下，你能平静安稳，这个才是你需要力量的时候。 但不是下边说了一句话什么呢？说你们竟自不肯，也就这对以色列人说的。以色列人要想归回安息、平静安稳，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儿。所以他们遇见难处的时候呢，他们就跑埃及、跑亚述，到处去求告帮助，对吧？所以神怒中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所以得享安息是一件理论上不难、不太难懂，但实际上却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么我说，今天我讲这篇信息呢，因为之前的时候早已经定了这篇信息的内容，所以我不知道当我定了这个内容以后呢，我要讲这篇信息了，我忽然间收到了一个对我当头棒喝的信息，那就是我的妈妈住院，对吧？那么可能很多人都要来问啊，我就集体回答，是吧？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事儿啊。上个礼拜天早晨，妈妈身体疼痛啊，这个一夜没睡好觉，所以呢，她自己打了救护车就去了医院。去了医院以后呢，就做了一个 CT 扫描啊，就发现她的腹腔当中有很多肿块。那么医生初步告诉我说，妈妈可能是淋巴癌。那么当时我心里是不接受，因为癌症的人啊，跟这个其他生病的人呢，他不大一样啊。这个他的脸色各个方面都应能看得出来。我查了一下淋巴癌的那些特征，我妈几乎都没有，对吧？你像消瘦啊，什么发烧啊，什么这东西都没有，对吧？从表面上一看，我妈妈红扑扑的啊，这一点觉得这病灶都没有啊！我说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啊！后来就去做了活检，证明淋巴癌晚期，啊，而且医生宣布不能做手术，啊，不能进行化疗啊，我不知道现在我妈在不在线上，可能在线上，就是听见无所谓，是吧？现在呢，医生宣布只有一件事儿，干嘛？啊？哦，这个因为给他戴了耳机，他说今天要来和我们一起崇拜啊，没关系，他再也无所谓，对吧？这个只有一件事儿，干嘛呢？简单说，等死，是吧？还能等多长时间？不知道，是吧？根据情况上来看，可能很短了，对吧？这个短到什么程度？医生也不敢说啊，这个不知道，是吧？所以现在呢，妈妈就是这么个状况。那么，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和我妈都在啊，医生在那里，我们都很 shock，就是完全没有想到，没有料到，对吧？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呢，对吧？可是内心里边呢，没有伤心，没有难过，没有恐惧，只是觉得，哎呦。听了这么一个很突然的消息，是吧？觉得好像没有预先料到，但是心里没有那种绝望，是吧？然后几天下来了，这一个星期下来了啊，这个我们的生活几乎又恢复平静，是吧？该祷告、该唱诗、该干什么，该这很正常了啊。当然，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去陪伴妈妈。那么正好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来分享这篇信息，对吧？在这个星期里边又收到了另外一个信息啊，那就是有一个叫李文的人自杀了，啊，以前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啊，说据说在洋人当中很出名啊，这个因为我也不大关心这些什么文艺圈里边的这些事儿，对吧？没大听说过这个名。后来呢，一爆出来看了一些新闻，发现哇，这个人是个很厉害的人，对吧？在华人当中是个很这个了不起的一个人，对吧？无论是从名誉、从能力、从经济、从各个方面，那都是顶呱呱的，对吧？那么后来发现，原来他是自杀的。哎呦，这个中间呢，就是不比较没有伤害，对吧？这一比较，我妈啥都没有， 是吧？他啥都有。我妈判了死刑，高兴的要命。他活着快快乐乐的，他把自己的生命结束了。我这咋回事啊？对吧？因为我妈妈从小，她这个出生家里边就，那时候又是战争时期，对吧？这个30年代的时候，很快她就住在孤儿院里面，对吧？在孤儿院长了好多年。然后这个，因为她有个弟弟，对吧？我姥姥和我姥爷的关系不好，对吧？这个姥姥呢，就非常这个关注这个弟弟，对吧？对我妈就非常的忽略。19岁结婚。对吧？结婚当年生我大哥，对吧？然后呢，就嫁进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封建婆婆，就是我的奶奶，对吧？我的奶奶活了91岁，对吧？因为我爸爸是独子，所以呢，我的奶奶就几乎很多很多的时间呢，都是跟我妈妈生活在一起的，对吧？那我爸爸这个人呢，什么东西都好。就是在这个对我妈的问题和对我奶奶的问题上呢，她绝对是听我奶奶的。所以，我妈呢，一辈子在这个家庭里边，我用一句不太过分的话来说，叫做生不如死，对吧？折磨了她一辈子。然后，从1957年，这个我爸爸打成右派，我们家下放，在农村。就被整，因为右派家庭和基督徒这两个问题，就整他，对吧？把他发放在山东内地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小农村里边的一个中学里边当老师，对吧？周围都是本地的，本地人，就这么一个外来的。其实我妈长得是蛮漂亮的，对吧？啊，这个尤其那个时候啊，你想想在那个时候，真的是羊羔在虎狼窝里边。我爸也不在，对吧？他自己带着好几个孩子在那个地方生活，有多危险，有多孤单，有多痛苦，长达21年的时间，对吧？整个的青春全部在那里了。我妈被批斗，是吧？就问他要不要受信耶稣，是吧？信打一棍子，是吧？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哎，当时那农村人就说：“哎呀，鞠老师，你这个你怎么这么傻呢？对吧？这个，你说不信，你心里信就不就行了吗？对吧？”但是我妈就说：“在众人面前你不认我，在将来他来的时候也不认你，对吧？不仅仅是为了将来他认我，就是我信这个就是我的信，我不能说不信他，对吧？为了这个问题，我妈曾经身上17处硬伤，啊。”骨头打坏，这个腰打坏，这个，乳房打坏是吧？这个，那他还要早晨起来去扫院是吧？那时候他为了叫这个身体快快恢复，身上上热敷，都把身上烫起泡来，是吧？这个就那么艰难的环境里边啊，而且他回了家还得我奶奶还得骂他，我爷爷也骂他，对吧？就是内外交困，没有一个人理解他，可以说那个时候。是吧？我们这些当孩子也不懂，是吧？这个，当时也不懂得安慰妈妈，就这样。当然了，这个后来来了澳洲，对吧？这是最后这个晚年时刻，神给他这么10来年的时间啊，生活的比较幸福、比较平静的这个生活里边。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最不应该是他现在这个形象的人。对吧？我去医院啊，我就因为他这个病房就是里边基本上都是这种处于这种病房的人了啊，我就从那个，因为他住在最里边那个房间，啊，住在最里边那个房间，那我往里走的时候呢，我偶尔我就瞥一下两边的这个，房间里边的人，啊，最后走到我妈妈的那个房间里边，我可以这么说，弟兄姊妹，这不是仅仅是因为我的妈妈啊，就是这客观事实上就会看到。不管是洋人还是华人还是什么人，我妈妈是最喜乐的。你从那走进去，你看老太太坐在里边啊，这个，在那吃饭也好，在那什么东西也好，就是她生命里边所表现出来那个见证，就像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边的时候那种情况，是吧？所以这个 你不能用任何东西来解释。我妈并不是个超人，对吧？我妈并不是个超人，所以她心里边又有很多苦读。她伤这么多的年，进来以后，她很多伤心的事儿在她心里边。那么她对外人不说，偶尔的时候，她对我，对我们至亲的人，她就会倒到肚子里边的苦水，是吧？每个人都会这样的。但是呢，因着信，他里边的那份安息，他里边的那份力量，他里边那份面对死亡，对吧？哪怕还有几天的时间，是吧？面对死亡，他内心里边那种平静，这个是用语言、用装束、用什么东西都没办法能够做到，对吧？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像这个李玟，啊，这么成功，这么有名，这么有钱，是吧？就因为家庭婚姻出了问题，然后他就精神抑郁，对吧？最后结束了生命。为什么会精神抑郁？有人说，在未来的日子里边，精神抑郁会成为世界上第一杀手，对吧？现在第一杀手是心血管病。啊，就是不光是心血管、脑血管，反正就是，血管循环系统的出了问题，是第一杀手，对吧？那么在未来的日子，很有可能，精神病会成为世界第一杀手。那么为什么科学这么发达、经济这么发达、社会这么先进，是吧？人会出现精神问题呢？表明什么东西呢？表明心里没有平安。表明心里没有盼望，表明心里没有价值，对吧？为什么李玟她会自杀？很简单，因为她轻生就觉得我活着没意义、没价值，不愿意再活下去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所以她结束了，对吧？可是像我妈妈这一辈子，她能够到了这个时候，她活多长不重要，但是她面对死亡，她面对人生这种态度，这是信仰决定。这不是谁的意志力或者怎么样来决定，这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的见证，非常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实际。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我上次问弟兄姊妹啊，这个满意的福杯那个核心词是哪一个？啊，是杯，对吧？满意的福都是为了形容这个杯的。那么今天讲的这个重点在哪里呢？在实际，是吧？得享安息的那个实际，得享安息是个形容，是吧？来形容这个实际。咱们今天讲的不是重点，不在得享安息，而在乎那个真实的实际，是不是真的，是吧？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另外说一件事儿，对吧？这个都不是我的讲章内容里边的啊，但是这个我想。这个东西呢，发生在咱们现实当中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回避它，对吧？应该多多少少说一说，扯吧扯吧啊 那么这个就是最近发生在法国的大暴乱，对吧？可能弟兄姊妹都听说过了，对吧？为什么法国会发生这个大暴乱？当然，这里边有很多具体的原因。圣经告诉我们，属灵人能干嘛？参透万事，对吧？我们能够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明白。这个问题是咋回事儿？曾经欧洲人瓜分全世界，是吧？哦，很多人说现在我们终于有了报仇的机会了，对吧？现在很多人都往欧美国家跑，是吧？是一种澳洲人曾经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无声的入侵，对吧？就是说这个移民，对吧？就把这个国家就给占领了，对吧？现在欧洲的情况。大概类似是这么个情况，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这个很重要。当年欧洲瓜分全世界的时候，按照圣经的预言，那是就这个世界末了的第一匹马出来的时候，就是白马出现的时候。那么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把福音带向全世界。今天咱们这个的经文里边也有这段经文，对吧？起初。使徒保罗作为唯一的一个外邦的使徒啊，他本来想传福音往东走的。那如果他真的往东走，咱们中国人就早蒙福了，对吧？可是神的灵不许，所以他就往西走了。 所以福音首先传向了欧洲。欧洲被福音化，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欧洲人特别好，是因为神的计划，神怜悯了欧洲人，使欧洲人首先得到了福音。但是欧洲人在福音上始终做得并不好，对吧？而且欧洲的宗教，对吧？比方说天主教，对吧？他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拿来变成了自己的奴役别人、奴役信徒的一种工具，对吧？很多人把宗教，哇，成了教皇了，对吧？教皇这个教会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财富，耶稣基督在地上是这样对待信徒的吗？对吧？所以教皇谁要亲一下他的手，那都不得了了，对吧？那个嘴巴要放光了，是这样的吗？教皇难道不是一个罪人吗？对吧？所以欧洲人在福音的上面其实做了很多败坏腐朽的工作，对吧？可是神的工作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受拦阻，所以经过了上千年的欧洲的福音化，最后神要把欧洲人拆向全世界来传福音。当福音带到各个处的时候，世界就发生另外一个变化。借着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红色政权统治世界的时候，欧洲人的势力就衰微了。曾经，比方说美国，国势非常强大。神为什么叫美国国势强大？因为神要使他成为福音的使者，所以神给他荣耀。给他尊贵，给他权力，给他军事，给他经济，给他科学，什么东西都比你先进。然后借着这个，他把福音硬打开我们很多国家的大门带过来。美国曾经是世界上在福音的宣教士拆的最多的国家，也是民间为了福音奉献。为了世界的各个地方的这个救灾也好，什么东西也好，他们的捐献是全世界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但是，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我在环球电台服侍。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美国的宣教机构迅速萎缩的年代。那时候我们的电台的开支越来越困难。因为美国本土的人的奉献的数量越来越少，宣教士慢慢的撤回国去。原来我读的神学院叫 Kingsley College，是一个 Wesleyan Methodist 的这个小神学院。那我们学院里边一半的老师是美国的宣教士，但是后来呢，美国因为经济支持不了了，所以这些宣教士慢慢都撤回去，对吧？那么当他们在信仰上开始产生危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上帝的面前失去了他们蒙福的那个根源。那么到了后来，美国人在全世界推销什么？现在美国在全世界推销什么东西呢？制度上推行民主，啊，到处去宣传他的民主，所以取代耶稣基督的福音。在经济上，在文化上推销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世俗主义。享受主义，对吧？然后所谓的自由，搞同性恋，对吧？这个搞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再是上帝的使者。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西方国家看不懂，对吧？怎么当年的这个这么好的美国，现在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对吧？当年这么好的澳大利亚，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因此，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你现在去看看澳大利亚的教堂，那些建的尖尖楼的那种教堂，你挨着个进去看，里边真正有好好敬拜侍奉上帝的还有几间？你特别是到乡村去，每一个乡村里边那个这个教堂对门开着，到处都是教堂，你看看那个教堂现在都在干嘛？这个才是真正。澳洲、欧洲、美国堕落的根本原因，神曾经祝福以色列，对吧？叫以色列进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打得无往而不胜。可是后来呢？以色列人干的事儿和迦南人都差不多了。 甚至于比加拿大人干得更糟糕。现在我说，欧洲国家的道德水平，不但不比其他的国家强，甚至在很多方面比其他的国家更差。既然这样，上帝为什么还祝福你？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当年如何祝福你，现在呢？神如何咒诅你？所以法国曾经是神祝福的地方，但是最近世界上两大运动，法国都是主要的地方。第一个叫做文艺复兴运动，虽然意大利是主要，当时是从意大利发起的，但是呢，法国是和意大利几乎是平行的地方。这个运动兴起，就是要复兴所谓的当年罗马的荣耀，然后呢，要打击教会。第二个运动叫启蒙运动，那就是以法国为主要的核心。启蒙运动产生了什么呢？就产生了共产国际。法国是一个最严重的重灾区，所以所谓的法国搞这个人民公社，搞这个什么叫什么公社来着？啊，巴黎公社，对吧？搞这些东西啊。这个，然后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自由引导人民"，有没有见过这幅画？对吧？一个女的，是吧？然后我露个半个胸啊，下边的人都拿着枪跟着她，对吧？把那些这地主老财、什么资本家都踩在脚下，是吧？这个杀气腾腾，就法国人搞。美国这个基督徒非常多的国家，但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那一个举着火把的那个女人，那是来自哪里？来自法国。中国有一首歌叫《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对吧？谁做的？作者谁？啊？作者是谁？欧文·鲍迪埃。欧文·鲍迪埃哪里人？法国人。所以这个法国是一个滋生敌基督力量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方。法国曾经是世界上浪漫的地方，对吧？这个巴黎浪漫之都，是吧？产生了很多世界上非常先进的东西。可是，当他们离弃上帝的时候，他们就变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什么呢？愚蠢。有一个法国父亲，当很多这些所谓的难民到了他们的国家，这些难民在那闹事儿，对吧？这个甚至搞恐怖主义。这位父亲说了一句话，震撼全世界。他说：“他们有枪，我们有什么？我们有花，所以我们用我们的鲜花来面对他们的枪支，叫他们来打吧。我们爱他们。”这就是今天的法国导致的结果。曾经他们有枪，我们有花的时候，枪战胜不了花，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弟兄姊妹，这句话叫做：“我差你们去的时候，如同羊羔进入狼群。羊羔在狼群里边能活吗？弟兄姊妹，能不能？按照正常下不能。但是门徒到世界上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能活吗？能。”那么这个活下来凭的是什么呢？就是但以理在狮子洞里边的那种神迹。所以弟兄姊妹永远记住一件事儿：如果没有上帝，善良是这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阿门。是不是？如果没有上帝，善良将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 因为你诚实，别人骗你，你不是愚蠢吗？是不是？别人对你不好，你还对他好，你不是个笨蛋吗？对吧？那么，之所以别人对你好，对你不好，你还对他好，这后边一定有一个力量在那里保护你。所以，一个无神论的领袖还说：“人在做，天在看，对吧？这不神经病？天看什么？有这个天在这有天有眼吗？对吧？其实他的内心里边潜意识他知道，有一位正义的力量在上头。这是咱们中国人祖先一直到现在相信老天最后说天理不容，对吧？”这个是正义的背后，必须有一个全能者的保护，而这个一定是胜过罪恶力量的那个力量。如果欧洲人现在啊，整个包括澳大利亚，已经把这个抛弃了，不是神不要保护他们，是他们不要神的保护，从学校的教育开始搞这些东西。对吧？这个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育就讲进化论，对吧？讲无神论，对吧？我们的大学里边更是这样，所以我们培养无神论的左派，这整个西方堕落的根本原因。但是现在西方左派为了他们蒙蔽人类，他们还装出一副正义，哦，他们敞开大门欢迎移民进来，这个就叫做自杀。你发现整个欧洲社会、美国社会、澳大利亚社会、新西兰社会，现在都在走这个自杀的道路。这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圣母婊子”，对吧？又装出一副好像神圣的样子，其实他是个婊子。现在的欧洲西方民主社会就愚蠢到这种地步，是捷克还倒贴钱。是不是这样？啊，我们把那些移民请进来，给他们发社会福利，让他们来破坏我们的社会。法国就愚蠢到这种地步，到现在法国人还在伸开双臂，我们欢迎难民，就愚蠢到这种地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智慧的源头。离开了智慧的源头，离开了保护他们的全能的上帝，他们自以为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的爱心，他们自己觉得他们的社会制度优秀，他们离弃这位真正蒙福的源头。这个就是今天法国天下大乱的那一个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法国把共产国际送到了中国。当然，中国它本来就是一个无神论的这个文化，对吧？但是我们的祖先呢，还有敬天的那点东西还在那里。但是当共产党把共产国际引进中国，把无神论这个从理论上、从政治上引进中国的时候，那么整个中国这个国家就彻底完蛋。所以中国人现在一个个的都像狼崽子一样，对吧？没有道理，没有道德，啥都没有，对吧？这个，然后没有盼望，年轻人躺平，不知道活在这干什么，所以不生孩子，不结婚，不是什么都不，对吧？活该倒霉，这个社会还有盼望吗？为什么这个社会没有盼望了，弟兄姊妹？就是因为共产党来了，因为共产党来了，把无神论带来了。没有上帝，没有盼望，没有这个意义，没有价值，什么东西都没了。不需要敬畏，你做事情没人管你，只要在法律上搞不这个搞不定他什么都可以做。没有上帝嘛？唯物论，唯物论就是光有钱嘛，对不对？什么叫唯物论？就是思想没有价值的，是吧？意识没有价值的，物质第一性的是吧？只有物质，唯物嘛。那他唯物，他不贪谁贪啊？唯物嘛，然后进化。有人说我们要为底层人说话，我说你神经病啊！底层人就是进化论要淘汰的那一批，对不对？相信进化论的人怎么可能为你的底层人说话呢？是吧？就他适者生存，你不适者淘汰，对吧？他骗死你， 是吧？这是共产党吗？但是他一定骗你，因为撒旦魔鬼从来都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说我为人民服务，啊，为人民服务真好。我们被人家骗的一个愣一个愣一个愣一个愣，到最后我们永远骗不醒，没办法，这就是当今的社会。那么社会的问题我们改不了，但是我们要认清楚，对不对？我刚才讲了，我讲中国共产党这些事儿，党员那里听着没关系，他愿意跟这个党一同灭亡，那是他的问题，对吧？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讲政治，我们不是想要推翻他怎么样，而是我们讲个人的信仰问题。今天这个社会已经走到世界整个走到这个社会，你说美国有盼望没有盼望？澳大利亚有盼望没有盼望？法国有盼望没有盼望？非洲有盼望吗？没有盼望。盼望只在哪里？在个人的心里边，跟我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里头，没有第二个盼望，弟兄姊妹。今天早晨到了差5分，10点半的时候，我心里面有点难过。这个看到这个椅子都空着，这个大家还没有来，来了以后呢还没有坐定啊。我盼望弟兄姊妹提前10分钟到15分钟坐下来，安静下来，我们要来敬拜上帝。最好半小时提前进这个房间，然后我们大家弟兄姊妹打个招呼，最少提前10分钟，大家坐下来安静，和我们进入到敬拜的状态。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是说的话，拿着咖啡都坐下，就很难进入到一种真正敬拜的状态里边，好不好，弟兄姊妹？那么咱们10点半已经不是太早了，对吧？你平常上班最少9点钟就上班了，对吧？这个10点半已经不算是太早了，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的能够啊，这个稍微把这个时间控制好一点，对吧？所以这个呢，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啊，把当今这个发生的这些事跟弟兄姊妹聊一聊，对吧？这个是实际，今天咱们讲的啊，得享安息的实际。那么，咱们今天回到今天的信息，我可能就要把信息要压缩了啊。那么，安息这件事情，在文字里边很难表达，任何一种文字都很难把它要代表的意思来表达出来。那么，安息在圣经里边所说的这个安息的概念是什么呢？再一次跟弟兄姊妹强调一下啊。它是来自于创造的第七天，在起初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神用了6天的时间创造宇宙万物。今天咱们不讨论6天是不是6个24小时啊，只是神用了6天的时间创造了宇宙万物。那么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圣经说神所造的一切都造好了，神所造的一切都造好了，神就歇了他的功，安歇了。原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啊，我的老师，旧约导师啊，就讲到，安息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有安息日呢？就是因为上帝知道人啊，这个因为人是神造的嘛，对吧？不能老工作，对吧？最好的这个时间就是7天，你休息一天，啊，所以这个安息日呢，就是为了让你身体恢复健康啊，所以呢，到了第7天的时候呢，叫你好好休息。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圣经里边第七天啊，它里边还有一句话更可笑了啊，就是说连上帝都需要休息，难道我们还能天天工作吗？那么圣经上说神不累的，对吧？这个神不需要休息的，对吧？那么为什么到了第七天神歇息了呢？啊，因为这个字很难用人的文字里边很难形容的，就是说其实。创造的第七天不是神6天创造的，哎呀，我终于累死了啊！造好了，我要躺回家睡觉了。神是这样的吗？绝对不是的，不过在6天创造的过程当中，神没有安息。那么到了第七天，神安息是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6天的时候，神心里边有一个盼望，他为了实现这个盼望，他在做工。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他的盼望实现了，就他内心里边的那个盼望要满足了，是吧？所以他停下来他的工作了， 这个安息呢，就是他不再做产能的工作，而是要享受他工作的果效的结果了。所以第七天是什么呢？就是神创造的完成，神创造的结果，神创造的目的的达到，叫安息。那么在安息里边，弟兄姊妹，既然是安息，那时候人生活在其中的时候，没有忧虑，没有恐惧，没有病痛，没有劳累，他是生活在与神同在的状态里头。圣经说，造物的功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论到第七天，圣经说这个他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对吧？那么也就是神造好了一切，他要享受他所造的一切了。而在这个享受的里边，最享受的是什么呢？是他与人之间共同的天伦之乐。这是神创造的目的，也是创造的核心。那么圣经说，神创造万物，宇宙万物是为人预备可住之地，是吧？太阳为什么存在？是因为人给人提供光线，给人提供热量，给人提供食物，是以人为核心的，对吧？为什么这个地球不大不小就这么大？因为这么大，人生活在世界上是最方便，对吧？所以这个树不能太高，对吧？树也不能太低，太低人走不过去，太高了以后，这个人就够不着了，对吧？所以它正好和人的高度差不多，对吧？所以人可以摘树、摘伸手摘果子吃，对吧？这个蚂蚁就不行了，对吧？那蚂蚁吃一个坚果，哇塞，它全窝蚂蚁吃半年，对吧？而人正好适合人的尺寸，对吧？所有神所造的一切，都是以适合人的生活为核心的。这个世界的造创造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马，是吧？咱们说这个马啊，那马那个背创的就是人骑上去特舒服，是吧？他就是为了，而且他听你的话，是吧？你看那个狼，他不听你的话，他骑上去他也不舒服，他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你来设计，是吧？但是人为谁设计呢？圣经说，人是为他设计的，为他自己设计的。是以什么身份来设计的我们呢？是父神的儿女，是基督的新娘。弟兄姊妹，慢慢去理解这个问题啊，慢慢去理解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我们人类在地上的身份。神是把我们当作这个身份来造，那么他怕我们误解啊。比方说，女人是从男人造出来的，对吧？亚当啊，从这个夏娃从亚当造出来的。人从哪里造出来的？
抢答。
啊？人类亚当的生命灵，他的灵生命从哪里来的？从神。神的哪一位神？是从耶稣。因为生命在他里头，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然后这生命是人的光。当三而一的上帝彼此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真的在造人的时候说，那是按照他的形象变成了第三人称单数，这个造男造女，对吧？那么这个他指的基督说的。所以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人类是从基督出来的。所以将来有一天，这个夫妻关系预表着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国去的时候，要赴羔羊的婚宴，那个是整个人类救赎最后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所以人类双喜的时候就是结婚的时候，所以养育最后成人了以后要进入到婚姻，就是曾经从他身里边出去的那一个，然后又重新和他回在一起，二人成为一体。因为曾经就是一体嘛，后来分开了嘛，然后又重新回来，这个叫婚姻。 我们和基督就是这个样子。圣经里边把这个关系用夫妻的关系来想表达，是这么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神的创造的核心就在这个地方，对吧？那么人在这里边原本是幸福的，是不需要劳苦的，是更加不需要恐惧的。圣经里边有句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话，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心中有恐惧吗？我相信多多少少的都会有，对吧？什么时候没有恐惧？什么时候就没有恐惧了？圣经说了一句话，说爱既完全，就除去惧怕。爱既完全，就除去惧怕，对吧？因为惧怕里边包含着刑罚，而爱里边，真正的爱里边，其实很多时候是罚自己而释放对方的。这就是在基督的爱里头，我们真正的晓得基督爱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没有了惧怕。而我们真正相信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心里边将没有忧虑，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你怕啥？他爱到你，已经爱到他的命都给你了，他还有啥不给你的？所以你真的相信了这个以后，你就得享安息。所以真正的安息是从对基督的信来的，因为我们相信他的动机，因为他爱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他的能力，因为他绝对有能力保护和供应我们。我们绝对相信，而且我们绝对相信他就是真理，他就是智慧，他不会出错的。哎，他不会说：“哎呀，糟糕了，我把你忘了。”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所以在这种的信仰里边，我们的生命就会产生出安息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不再忧虑，所以我们不再恐惧，所以我们不再担心。而我们不是说我们就因此就躺平了，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进入到与他那种关系里边的生活状态里头，这个叫做安息。因此安息的最关键的地方是来自于我们对他的信。咱们上次讲到福杯满溢里边啊，这个大卫的一句话，他说：“为你的名，你引导我走义路。”这个话翻译的有一点倒装了，是吧？不是为了你的名，所以我走义路，而是你引导我走义路的时候，为要使我认识你的名，对吧？所以这个最终我们走过这一生，神的重要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来认识他，因为我们只有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才能相信他，是吧？才能爱他，是吧？才能真正在他的里边来得享安息。那么神用了一个反例，就是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上啊，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他们始终他不相信神。他知不知道有神呢？当然知道，对吧？可是他不进到这一个与他正确的这个关系里头，一遇见事他就开始抱怨，一遇见事他就开始抱怨，抱怨表示他们对神的不信。他说：“跟你干啥？我还不如回埃及呢，对吧？我们自己怎么怎么样？”所以他一遇见难处的时候，你上一边去吧，我们还是找埃及人来帮助我们比较更好，对吧？所以他不进入到他里面，因此他就没有安息。我们看到大卫和扫罗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当这个哥利亚啊来挑战的时候，扫罗是一国之君，扫罗那个时候他已经非常成熟，对吧？而且他身体高大，这个他的武器是最好的。他面对这个哥利亚的时候，他完蛋，他心里边充满着恐惧，他盘算盘算可能打不过他， 对吧？就算和他打个平手，我这个王的脸面往哪放，是吧？我得有绝对的把握才敢面对他，但没有这个绝对的把握，所以他心里边恐惧、战惊、忧虑，这个都在他身上。但是大卫这个小伙子是吧？他是个牧羊娃，他手里边没有兵器，他怎么可以那么勇敢、坦然无惧地去面对这个歌利亚呢？很简单，他打歌利亚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叫什么呢？叫做安息。他的表面在征战，可是他的内心里边平静得不得了，对吧？他说：“你来攻击我，靠的是你的铜墙铁戟；我来攻击你，靠的是耶和华的名。请问，耶和华的名厉害，还是他的铜墙铁戟厉害？当然是耶和华的名厉害嘛。但是你信还是不信？因为铜墙铁戟是看得见的，耶和华的名似乎看不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扫罗和大卫的区别，在于真实的信仰和虚假的信仰。真实的信仰就带来了真实的安息。那么，在今天我们选择的这段经文里边呢，就是宣教士保罗和他的一行人啊。一开始咱们讲了，就是他们本来是想往东走的，神的灵不许，他们就开始往西走了。对吧？那么这是神的带领，对吧？他们就进入了欧洲，也就是今天的希腊，对吧？他们从这个土耳其啊，本来要往东走，结果呢，这个神的灵不许，他们就开始来到土耳其西部，最后渡过爱琴海啊，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所谓的巴尔干半岛啊，进入了当时的马其顿。那么到了那里以后呢，他们上了岸。然后保罗，我们知道他传福音呢，他都是城市带动农村的，对吧？所以呢，他这个小地方他不停的，他就到了第一个，就是在这个马其顿这个地方呢，这个住房城，罗马的住房城，对吧？这个罗马的住房城里边都是罗马公民，对吧？那里边的人都很骄傲的，对吧？那保罗是个犹太人，这里说了嘛，他是个犹太人，搅乱我们这个东西，对吧？那个当时那个地方官啊，就把他打了。后来呢，保罗说我是罗马人，那把那个地方官吓坏，是吧？这个，就好像当年的时候，日本人在中国的时候啊，以为抓了一个日本人，把打了一顿，结果发现他本身是个日本人，以为他是这个本地人，对吧？结果他是个日本公民啊，这个不一样的，对吧？当时这个罗马的情况就是这样啊。那么保罗到了腓立比啊，发现了一个情况，怎么呢？因为保罗传福音还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进这个犹太人会堂。咱们跟弟兄姊妹讲过，为什么进犹太人会堂呢？因为那里有旧约的基础嘛，是吧？所以他们盼望弥赛亚嘛。只要向那些犹太人会堂里边盼望弥赛亚的人传讲耶稣就是弥赛亚，福音就传完了，对吧？但那里没有会堂，没有会堂。所以他们找了半天找不到，最后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在城外啊找到一个河边上有一个祷告的地方，那里没有男的，只有几个女的在那里。你发现他们就向这几个女人传福音，然后这个星期又去啊，结果呢就出现了这个使女在这里给他扰乱。保罗赶出去他的鬼以后，结果就产生了把他们抓到监狱里边去。那么抓到监狱里边去以后呢，就用棍打，打了许多棍。圣经上就是这么说了，是吧？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但是这个过程，弟兄姊妹可不想想，对吧？当年审判他们的时候是个什么场景？用棍打的时候是什么场景？人是肉长的，棍子打。那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儿，对不对？啊，我常讲这，我爸爸常说叫皮开肉定，对吧？哎，打得很严重，对吧？那么后来保罗做见证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件事儿，对吧？用棍打，对吧？然后打完了以后呢，就把他锁在监狱里边了，手脚上了木钩，就表示说判死刑的人才会上脚镣，或者重刑的人才会上脚镣，怕他跑了，对吧？那么在那种情况，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发现 保罗和他的同行的人有一件事没有，哪件事没有？啊？反抗？啊？哪一件事没有？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我发现有一件事没发生，哪件事没发生？啊？生病？争辩，没有争辩，啊，没有恐惧。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对吧？以色列人一碰见难处干嘛？发怨言呢，对吧？你像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依然是说：“哎呀，我们回埃及吧，对吧？”就发怨言。你发现保罗和同行的人，整个过程里边没有怨言，哇，这个厉害！是吧？尤其是像希拉这样的同工，因为保罗他看见了异象，希拉没看见，对吧？本来我们神要叫我们到那里去，应该是很顺利，对吧？结果去了以后，没有一样事顺利的，没有一件事顺利，就跟以色列人进旷野一样的，没有一件事顺利的，吃没有，喝没有，饭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个文化没有，这个邻居没有，这什么都没有，就天天吃玛纳，天天吃玛纳。所以以色列人就抱怨，而保罗和他的同工没有抱怨。当以色列人抱怨的时候，神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在安息里，又不肯进去，对吧？”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一直都没有一句的抱怨，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虽然环境是那么糟糕。但是他们的内心里边一直都是在安息的状态里头，他们相信神不会错的，哇，这个信心太厉害了，对吧？所以他们的外体虽然在征战、在苦难、在各种的打击的里头，可是他们的内心是如此之平静。到了晚上、白天的时候，他们就去传福音呐，是吧？这个到处找啊，这个给人讲啊，对吧？到了晚上。工作不能做了，这个时候全身打得皮开肉绽，是吧？锁在这个木狗上面，坐在那个草坪里边，哎呀，工没有了，不用做了，现在干嘛？干嘛？哎，现在唱诗赞美神呢？这个唱诗赞美神，其实不是一个他们的选择。这个唱诗赞美神是他们一个活在安息里边的自然的流露，对吧？所以他们平常要讲道没机会，现在停下来了。那个时候完全他们的内心根本不觉得自己在监狱里，他们的内心根本不觉得我的肉体在疼痛，这个环境对他们来说不重要，对吧？他完全胜过这个环境。对吧？他在那样的环境里边，他的内心是享受着与神的同在。彼得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算得配为这名受苦啊，算得配为这名受苦。”当使徒保罗他们在监狱被打。他们的内心甘甜，他们内心里边面对苦难，至少他有一个想法，我相信会有的，就是主啊，我受了这些苦，可以在你面前知道一件事儿，因为这个思想法我也曾经有过，对吧？在我过去的侍奉的过程当中，虽然没有经历过像保罗这么严重的打击，但是我也经历过不少打击，对吧？但是在这个打击的里边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是我很，怎么说呢？认为很珍贵的一个东西在我的心里边，我可以在主面前跟他说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如果是你，你会说什么？啊？我说主啊， 借着这一点点的事情，你知道我对你是真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是借着这件事情，你知道我对你是真的，对吧？我为你的名受苦，我很开心，因为在这苦难的里面，你知道我不是在这里玩虚的，是吧？你知道我爱你的那份心，咱们叫同甘共苦，对吧？你祝福我的时候，我感恩；当祝福失去的时候，我仍然活在非常荣耀的喜乐的里面，因为我对你是真的，你在我心里边也是真的。我相信保罗和希拉、提摩太他们在这个监狱里边，在那种环境里边的时候，他们荣耀的喜乐当中，他说：“主啊，你知道我对你是真的。”这个叫安息的实际，就在最艰难的环境里边，就见证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的生活在艰难里边吗？你判了死刑，还有几天的寿命吗？你的家庭里边有难处吗？你的工作有压力吗？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外体外面，不管面见什么，我们的内心里边有没有这样的安息的实际呢？这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见证。这个不是我们的理论能够讲出来的，讲理论很简单，是吧？可是把这些理论带入到我们每分每秒、每一件事、现实的生活当中去的时候，这是一个实际的挑战。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真的吗？我们真的知道全能的神他爱我们，我们进到他里面，在他的里面的时候，那种超越现实之上的那种的真实的因信而得的安息吗？这个是极大的幸福，这个是极大的喜乐，这个是极大的平安，而且这个福分、这个喜乐、这个平安是不可能用任何东西夺去的，包括死亡。我感谢主，在这一点上，我已经略略的在我母亲的身上有一点感触。我们愿意一同祝福这位老人家，这个他也是咱们教会目前来说可能年龄最大的一位了，对吧？这个，愿他在主里面的这一份安息，能够陪伴他，直到走完人生最后的路程。也愿这份安息陪伴我们每一位，包括现在我们在病痛当中，或者在各种艰难的环境里边，让我们不仅是在理论上知道，而是真真实实的得着这信仰的安息的实际，愿上帝的恩与我们个人同在。